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吉二位。好，今天这期呢，这期播客我们讲讲话剧。我今天特别高兴，其实也费了一点周折，我们终于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两位好朋友。因为我说费周折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本来早就约了，但是因为我们北京大朝阳地区的疫情的突然的变化，所以没有录成。这次是现在情况好转了，把他们两位又请过来了。一位呢是北京人艺的导演唐烨，唐导。另外一位呢是编剧张民。一会儿我请两位打招呼的时候，你们听声音啊，这个我估计懂行的观众没准能听出唐导的另外一层身份，我现在先不说啊，一会儿我们大家猜。然后呢，张民呢是我这个半个发小，我们是80年代，暴露年龄哈，咱们北京学通社的小伙伴。
对， 对，
这都几分之一个世纪了哈。行，那两位先跟我们听友打个招呼。
好，听友好，二位兄好。
我叫张民，大家好啊，工长张，农民的民。
好的，刚才说了，这期咱们聊戏剧哈，聊话剧。大家也知道，唐导是我们北京人艺的，是不是唯一的女导演？是唯一。
目前是
，
我相信将来一定不会只有我一个。
对，反正目前是，所以这个是挺珍贵的，我们人艺的女导演。我自己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把自己看人艺的戏的这个过往，其实从我是应该是从80年代大概高中开始看，看到现在几十年了哈。当然最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出国等等，没有看。我最集中看戏的时间应该是在80、90年代，看的比较多。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先问唐导。
好，
我那时候有一个特别，现在回忆有一个特别没搞明白的这个现象，就是那个时候我看所有人艺的戏，80、90年代，就恨不得所有的都是导演林兆华人名，导演林兆华人名，就没别人。是不是人艺的这个做人艺的导演特别的难和数量特别少？就这个导演的这个岗位在人艺是个什么情况啊？
是这样的，我们剧院的导演呢基本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专职的导演，比如说像人民导演，像李六乙导演，还有我徐昂等等。我们的隶属的部门是创作室，剩下的还有一大批导演都是演而优则导的，比如说像我们非常著名的大导就林兆华老师，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分到人艺的。
对，也是演
员
出身。
对，后来是演而优则导嘛，后来他演戏的成就没有导演高，
好像这是个历史哈。
是的，
包括以前顾威、
蓝天野、对，苏民、刁光谭老师、
刁光谭老师等等，
全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当时他们很多人的编制都不是在我们导演室创作室，他们都是在演员队，所以我们剧院很长时间就没有单独招过导演。现在，对，现在比如说你们看一下，留心看一下那个招生简章，每年的应届生只招表演，没有导演这一项。因为我们剧院的很多老艺术家就说，刚刚毕业的孩子，你连舞台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你怎么来当导演？于是我们招了好几个，比如说像徐昂，招过来也是先演戏的。
他是导演系毕业的，
他是导演系毕业
的，但是先演戏去。
对，像我们都是先招到演员队。
对，唐导也是，
是
吧？是中戏导演系毕业，也是先进演员队。
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求你的表演水平不能低于演员，我是按演员的标准先招你。
哎，那我插一句，那个中戏不有导表班吗？
是的，
这个用意是不是也有这个用意啊？就是说，
实话实说，当时的导表班呢，是因为导演系的分配有问题，于是他有这么一个出路。第二呢，导表班的很多人当时都是表演系人家没要的孩子，他的可能思维方式可能更接近于导演系或者怎么样。
我记得好像合作过的张静初是，
是的，
是不是汤唯也是？
汤唯也是，
是吧？
是，
还真是出明星啊，导表班。对，所以唐导是就是我知道，就是除了进人艺做演员，其实之前已经演过好多角色了， 啊，从小像小童星了，可以说，哎，就是嘛。那个，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欧香雪，
对
啊，跟薛白算大戏，算女二号啊，
嗯。
那个在网上能看到这个这个片子，
对
啊，对，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四个小伙伴
啊，
是吧？
那是。
那是多大，
小学四年级，
啊，那就绝对童星啊。小学哪在哪个小学上的？
史家小学
啊。史家哦，那你就现在工作又在仁义。
对对对，
就在那小胡同。
所以曾经有一个那个演大坏蛋的严彼得老师，
嗯，严彼得，对，
跟我是二中的校友，然后他就说，他说唐烨呀，你真是没什么出息。他说你整个从小学，我的幼儿园和我的中戏在一条胡同里，
哦，
嗯，然后我的小学是史家小学，我的中学六年都是北京二中，所以你看后来又分配到北京人艺，就是他说你方圆就没有出东城，没有出好像方圆多少里地。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啊，觉得这事儿，你看我都没有远行过什么，好像是一个遗憾。
嗯，
但是好像稍微有一些阅历之后，觉得这是一奢侈。我自己觉得，你知道我是八十中毕业的哈，
啊，
现在八十中就搬到了这边，
望京，对对，
就在旁边。
是
啊，有时候你看我一散步啊，有时候就去那个，有我有一度去健身房，就在八十中健身房。
嗯，
我在里边还遇到我的物理老师以前的，
啊，
我就反而觉得哇，我人生走一半之后，就有点回到那个出发的地点的时候，觉得特别奢侈。你想现在有多少人都。这个咱不能叫背井离乡哈，什么北漂什么各种漂，你能在家周边一直在生活，这是一个。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弄的话剧叫城东三部曲呢？
对，
也跟这有关系，叫东城。
对，
那我们他呢，我在
你也是二中的，对，张明也是二中，
我们俩
是初中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嗯，
有一点典故在哪儿呢，就是他是当年确实是童星，就原来咱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这个六点半的一个节目叫《我们这一代》，
我知道，知道，知道。
他是那里的一个主持人，洪紫薇和
对
和谁呀，啊？
李卫吧，
李卫，
啊，
还有那个八十五中那个
刘宇，
啊，反正都是他们的。然后他那时候高考啊，就跟我们一届，
嗯，
我们那届中戏，由于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嘛，八九年嘛，
对。
他那个导演系啊，只有中戏招，
对。
然后呢，电影学院上戏都不招了。然后那个就是竞争的特别激烈，他本来是已经被这个广播学院录取了，
啊，现在传媒大学，
他是被广院播音录取了，结果他去捣乱去，等于那一届的所有参加的报考这个导演系的中戏导演系的在北京的中学生，因为他只招一个名额，一应届毕业生就招一个，嗯，我们全被冲击了，就
啊，你也报了，
我也报了。
那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可能会纳闷，但是也许能听出来了，就是怎么张明对唐导这么了解，夫妇啊，两口子，所以特别了解，又是以前的初中的同学，对对
对，一般我不露面，这不二位咱们哥们儿这么多年了，所以就我们俩就很少，我们俩很少在对外啊对外参加，即使参加节目我们也不暴露身份，
绝版绝版绝版，我们这播客的绝版。所以唐导是那就是上的中戏，等于这个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啊，这挺难得的啊，一般都是有这个工作啊或者什么经验的啊，
对对对，
然后中戏毕业之后直接就进了人艺，
直接分到人艺，
直接分到人艺，
对对
对,
对，
就是又在自己生活的半径啊，
对对对，
一直在生活半径，
主要那个时候也是阴差阳错吧，那年正好是九二年有一个就是话剧界有一个盛事，就是茶馆的老艺术家们的告别演出，
这一会儿我聊聊，这我去了
啊，
这我去了，
那您肯定看见我了，
演那个
小花
被卖，
一个被卖的不是我，是三木演王丽发的孙女，嗯，那有台词的，那个，
有对对对的，对王丽发什么，就是对，
是特别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
是的，
因为当时那个戏已经年轻的一代演员，就普哥濮存昕老师他们那一代已经开始演了，但是到了那个是因为是告别演出，他当时的宗旨，剧院的宗旨就是所有只要能动的老艺术家全部请回来，所以本身茶馆我们剧组大概就得是四十多个演员，但当时那一场是六十多个，将近七十个人，就很多像普哥他们只能去演没有半句词儿的那种龙套，就他们依然在组里，但他们只能去跑龙套，然后那些全是那个老艺术家回来演
原班人马，那个盛况。第一呢，就是那种 心里的激动不用说了，
是
我现在想不起我怎么搞到票的，反正特难搞是吧，什么通宵门口排队之类的、
嗯、
我好像因为我有一个仁义的最早的会员卡、
嗯、
可能是那么反正抢到了仁义之友抢到的票，
嗯，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嗯、
就是就差是上面说一句底下说一句、
嗯、
所有词儿都熟、
嗯、
每个人的每一个演员的这个一举手一投足就底下，因为观众都是老观众啊，都已经非常熟悉他要说什么、
嗯、
甚至台词中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
嗯、
因为毕竟岁数大老艺术家、
嗯嗯、
就都没关系，反而是一个彩儿、嗯、
对，
就跟啊有点像看京剧一样，我觉得如果允许就恨不得就随时叫好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气氛、嗯、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应该没记错、
嗯、
我记得一排正中间好像一排一号，
嗯，
你知道谁去了？
嗯，
丽媛小娟，
啊、
嗯，你有印象吗？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演了好几场，
啊、对,
对，
应该是他，就我那场，
嗯、
因为突然在幕间的时候，
嗯、
好多人往第一排涌、
嗯、啊，
我说谁呀、啊？就当然名人很多了，
嗯、
但是丽媛小娟是挺我偶像，
对，他和我们剧院就是一直有交往，
嗯，
然后我们剧院很多老艺术家也。都应该是那
他
那个时候前后应该是跟普哥去拍那个类似
清
凉
寺
钟
声、
哦、清
凉
寺
的钟
声
的时候，
所以他跟
一排一号，
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岁数还不是很大，92年的
前几年，后来因为好像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他的影展也到我们剧院去了，
对，
他每次来
一次戏，我记得在那个
对对对
菊
影剧场，他有一个小
剧场
戏，他说我一定要在北京仁义的剧场，
所以跟仁义有特殊的感情，
那个菊影剧场，
对、
嗯、
对，所以就是那算是我的一个，就是像给我一彩蛋一样，意外之喜，
是的，
看了
是的，就是那个演出，嗯，就是很多可能都是所谓的圈里人去，包括比如说像什么姜文老师啊等等等等，很多很记得有些老师当时已经就是半清醒了，你比如说像那个灰大罐林连坤老师当时身体还是蛮好的，但是好像有一个叫李大千的老师当时身体状况已经不是最佳的、
啊、就那两个灰大罐的另外一个
对, 对、
啊、
所以永远是他要跟着大千老师，然后告诉他这场换什么衣服、
啊、
戴什么帽子，
林连坤是演的是叫宋祥子吧，
对，他们俩反正一个
是一个什么子、反正两个灰大罐嘛，
对对对对对、嗯、
哎呦，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是于世之老师
已经生病了，
是吧？已经脑子各方面已经都不大那个什么了。
是的，就是因为我跟他印象特别深，是我们二幕完了是休息，
嗯，
换三幕的景，换三幕景的时候，世之老师就会早早的就到那个他那个后场的那个地方，他就坐在那儿背词儿。然后当时我们的舞台监督，因为我们都是要跟世之老师有直接有词儿的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世之老师没有接，或者哪句话怎么接了，你们就一定要往下接，所以每次呢，只要和世之老师对戏就很紧张，就是因为我毕竟刚刚，我记得特清楚，我是在那个戏的当中，世之老师给我签的字入院的，就是进入北京仁义的。嗯，
那个张民是仁义的戏，那年代八九十年代看的多吗？
我看的比较多是《天下第一楼》，
《天下第一楼》我也看了。
第一楼之前呢，
谭宗尧、
粉碎四人帮呢，
对，
是全国老演那个
单心婆。
然后呢，就电话接总理的电话，那个叫
单心婆，
就是
单心
郑荣哈，郑荣演的单心婆，
这是总理的电话，就是那种感觉的。
嗯嗯、
那个反正好几个剧院都演，因为当时东城啊、青艺、儿艺、仁义、
实验话剧院，
实验
对，
没错，
全基本都在那几个。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住东单嘛，所以这个氛围还是
溜达过去就看了。
都是就起哄嘛，就是当时也不懂，就起哄。
当时确实看话剧是文艺青年的必选项。
哎，对，而且最重要，你给二位，你经历过，咱们经历过天安门那时候看着就不就跟看戏似的吗？
是，
而且一国画的来了啊，
国宝剧，
咱看看，哎，那谁来了？他们平常就说词儿，比如那时候火红的 T， 蹦撒的蜜，
是
这词儿啊。后来我用到我自己写东西了，我觉得太生动了，那个词儿就那个年代的，而且他们是话剧的台词，这个台词是实验话剧院出一个戏叫什么来着？那名字叫 然后就忘了。
还有对那些词儿什么什么狂不狂看米黄，
对对对对 对, 对，
什么什么什么裤腿宽什么那些，
对
那些词儿。
然后他玩那个年代有些什么文化衫啊，其实那时候那排那个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是三个 W 的悲剧，还是 W 三个悲、三
就是 W 的悲
剧，就是
W
的
悲
剧,
的
悲
剧，
对，那是那个
W 的悲剧，
空政王贵老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出了一批，就那一批。
我还看过原来青艺王小英的那叫魔方。
魔方、
哦、啊，是最早的
街
上流行红裙子，
对，都是那个年代的，
都那个年代、
嗯。
还有刘树刚先生老师的一个什么对离婚者的采访啊，是二十几个离婚者的采访，
对
对
对，
实验化
实验
实验，
是的。
我还看过，对，咱们就开始聊，就是盘点这个想起来的。我还在二期剧场看过一个什么呢？就费明的。啊，离啊不是，叫不
不
是，不
是
初恋时我们不
懂
的
爱
情，
爱情
那个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是葛优，我第一次见着
哦，
葛优那时候那是全总的剧场是吧？全总的戏，初恋时不懂的爱情，反正有葛优。
葛优应该是铁路的，
铁路
啊，那就铁
铁路的，
全总还是铁
路，铁
路
的，
哎，反正就是葛优
那个谁吗？飞镖啊，
对，
包括现在那个原来那国民大叔什么。
吴
秀
波，
他们都是一个团的，
对对对、
嗯、
就是那是二期剧场西单那边，
对，那
是
他们铁路的，
铁路的
自己的，
铁路自己
嘛，
对、
嗯，
我就记得那个那时候谁知道葛优是谁啊，又瘦又那个什么的，还有点头发，但是还真的挺出彩的，他那么一小角色，对，
嗯、
那时候也是那时候看。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初恋时，哎，后来没拍成电影啊。
没有，
应该没有，
没有，
那没有。离婚了，别来找我拍成电影了。
对，
那
是后来
的，
那
李保田演的。
对，
那个电影学院现在导演系主任王瑞导的嘛。
嗯，
对，那拍成电影了。所以那个你说
有一个戏，我不知道二位二位兄看过没？就在那个中戏那之前演的那批，就微子那批那个谁的嘛？
小钟老师，徐小钟老师的那
个
戏，
号称
桑树平，
叫桑树平记事，
记事，
这是非常经典的，
记得记得，
对，
没看过，
比较经典的这个呢。我好像蹭看过，那这个是经典在哪儿啊？这等于他那个学生啊，把那楼道啊，把那个通道全都挤满了，然后呢，也有那个比较危险的扒着门缝的，最后他都没，最后几场都没法管了吗？我看了是倒数第二场，也基本都挤满了。不，从北京哪儿来的都是文艺青年，全汇集那儿。那个，
对，那个，因为那个只要是我们上导演系的，都会等于当教科书一样的会提到的。就像刚才二位老师说的，像比如说像《狗爷涅槃》呐，《天下第一楼》啊，是不是叫《都市牛仔》？
哎，
你刚才说的那个戏，
都市牛仔
火红的戏，那是实验话剧院的戏。就是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实在话剧是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就是这个繁荣，它其实一是题材上的繁荣，样式上的繁荣，而且好像大家真的是不拘一格，表现的形式，甚至很多即使是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但是也能看到人们的价值观等等等等，好像那种没有像有的时间段的那种约束，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出了一大批
对
好东西精品，
包括仁义的那时候林兆华大早就开始做比较实验性
的
东西了，
是的是 的, 是的，包
括
小井胡同其实也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谁高行健那几部戏啊，绝对信号，车站
信号
啊，都那时候出的，也是林兰坤
是,
是吧，
对，
演的那几部戏。
所以当时昨天其实我们还在剧院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北京仁义不能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保守的一个单位，虽然我们有传统，嗯，在传统上呢不是保守，比如说中国戏剧就是话剧界吧，第一个真正的小剧场的话剧就是绝对信号，是从我们剧院起的，而且包括我们剧院其实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有外国戏剧的引进，当时还说到说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当时有像殷若成、焦菊隐这样的大家，焦菊隐先生会四国语言，说人家那个论文是用法文写的，然后人家直接那个翻译那个契诃夫的剧作，是，所以我们现在好像缺了这样一个桥梁式的东西，所以当时他们就说八几年我们的茶馆走出去的时候，完全那个字幕是殷若成先生翻的，说很多人还没看戏呢，看着字幕就笑，说我们的 人就不理解，说是你们能看懂吗？说你们说没有，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翻译翻得很好，用了我们当地的人的习惯，比如说像一些英语里面的俚语啊等等等等，说这个是因为他非常懂中文又非常懂英文，所以我们现在这可能就是现在我们的没有呈现这么繁荣，我觉得剧本荒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外面的剧本也没有，原创的剧本也很难，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就是
其实人艺从就我知道是58年是吧，开始有咱们北京人艺，就是原来是
52年
啊，52年啊，对52年，对，那个原来有叫所谓的郭老曹啊，作为大师的剧本方面的扎实
的
基础，
是的。
后来呢，我记得就刚才说我比较高峰看咱们人艺戏的那个80-90年代，有什么刘锦云啊、李龙云啊、何
济平
啊，也是挺扎实的，
是的，
尤其包括对京味文化。
对
这种剧作的这个创作挺繁荣的，就
是
算都是大家了哈，现在看。那么刚才这个唐导说的就是剧本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那种繁荣的就是几个大咖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段，包括那时候过世行啊
是
吧，这个
高行健
前后吧，
对
啊，都在写。
对、
啊，
包括我们后来还有郭启宏先生
啊，郭启宏先生、
啊、写历史戏，
写历史戏、就是大家很多
是的
啊，是给剧本、就是整个的这个上新的剧目提供了很好基础。那么现在是不是在这方面就像
现在编剧也属于我们创作室，我们目前在编的编剧只有一位，郑天伟老师。
哦、啊，你还是演员出身的那郑天伟吧？
是的。
哎，但这就很怪啊。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而且他大概说是后年就要退休了
啊！他都到这么大年龄了，
是的，
那这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对于长就是全职编剧的要求太高了，还是就不打算以这样的自己驻团住院的这个编剧形式来？
可能都有吧，
都有、啊，
可能各种想法都有。我们现在也跟社会上的一些编剧老师，因为实话，话剧编剧很难。就我不是说影视容易哈，只是他们侧重点不同。那么呢，如果没有一点阅历，没有一点写作水平的年轻的小朋友，很难写出一个大戏。那么他们可能会，我们会采纳的戏多是一些小剧场的戏，有可能他们的戏中标，但是大剧场的戏还不行。那么呢，我们就得约请这些有经验的但是又得有情怀的老师们，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昨天还聊到这个，可能是这个体制内吧，很多操作就不如其他的民营院团方便。比如说他们昨天说到了有一些剧团他们可能引进国外的戏很容易，但我们呢，国外的戏不是不能引进，一个就是版权，可能一听说你民营剧团，人家国外的相对就可便宜了，怎么一听到我们就一下就高了。第二个呢，可能我们侧重点不一样，很多国外的戏比如说会牵扯到性宗教等等很多，
咱们的尺度就会严一些啊。
是的，
那肯定
的，是
的，
所以我们要是说你私底下上，就是可能公司行为就会相对这个尺度没有那么严，但像我们剧院上就好像
对
这个就特别难把握，所以我们也很难进这种现在好像很好的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哎呀不太合适，所以不太适合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一直立足说京味戏，但是这个不是说一拍脑门这个就能出来的，所以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院外的编剧包括刘恒啊，
是
邹
静
之哈，最近这些年
等等
我爱桃花呀，窝头会馆，等于这都是这个咱们剧院外的啊合作的编剧作家来提供的剧本。哦，那个这方面那个张民呢，因为这几部戏其实我看过两位合作的那个
北京邻居
对 对，就是在作为编剧哈，刚才唐导也尤其提到了，比如说人艺传统的，包括这种京味儿的，就是所谓院戏哈，就是各种什么原来红白喜事啊，
对，
天下第一楼都有点那个院院戏的哈，
对，
就这样的。其实北京邻居有点是吧，有点大院戏的意思吧，
有点，有点。
对，就这方面，你觉得咱们京味儿的这个话剧的这个在不管是剧作还是创作制作上。有点乏力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京味话剧我觉得就现在面临着悲剧，就是很，因为现在北京人就比较弱势了，因为你把四九城说不好听的，整个他那个你盖了那么多剧场没有用，因为他所有的那个活动的半径啊，原来比如吃完饭溜达一趟看场戏是吧，晚上回来聊聊哥几个，再或者说去哪儿吃点，胡同里坐会儿砍会儿，现在没有了，现在就给你搬到六环五环外，就它那个生态完全改变了。
对，
然后你在城里即使弄200个剧院，它如果你想尤其是京味戏占的很比例很少，
是的，
因为它观众越来越萎缩了，所以现在就是在悲剧在收尾呢，我感觉啊，我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几年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受众，第二个最大问题就是关于剧本，那剧本怎么为什么出不来，我个人认为影视剧的编剧，你上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你干个五六年、六七年是可以写的，想象力什么的。但如果话剧的剧本，你没有一个阅历，我觉得至少40岁以上，你才敢碰这个，因为话剧太难了，它有时间限制。我说的是大剧场啊，就是有时间限制，而且一上来就得又得交代人物，又得把矛盾给突出了。然后再贯穿下来，还得吸引人，还得有宏大，还有那个史诗感，就这种，那确实是。你像契诃夫为什么，包括他们现在人艺，包括国内都是走捷径，就是找外面的。那契诃夫戏为什么我们认为你经久不衰也是在这儿？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但是他那个写的那个戏，你看他最后那个结尾，他老是有指向性的，老指向他过去的辉煌，所以。这是我说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戏剧的本身是以批判性的，如果你把批判性取消了，那剧本是没法写的，你什么都是歌功颂德，那你怎么写呀，对吧，你看茶馆不就喜欢听那几句吗，对吧，老少皆宜都喜欢听那几句，
我爱大清国、
啊、对呀、
啊、我怕他完
啊，对，所以现在、就是、
谁爱我、
就是这个问题，再加上我觉得是他刚才说的那个说的所谓的那个高峰期是80年代、90年代，包括您咱们看那个戏都是那个停留在，我觉得90年代之前吧，我觉得90年之前至少，90年以后就没有了。
是
90年以后，说不好听的，这个人艺都开过歌厅，你想象不到
啊！人艺开
人艺
在哪个地方？
4楼，
我去过。
是吗？现在的
实验剧场，
实验。
我们还去过，就是散座
是
那散座式的，这个下面请哪台哪桌的第13桌、就是，
哎呀，斯文扫地呀、
啊！张先生唱一首什么什么这个把根留住，对吧？就类似于这种，你想想，在那种殿堂，他已经所以九零年以后就都没落了。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是整个这个社会的这，尤其北京，我觉得北京受的伤害是最大的。但现在这各方方面面都有问题。为什么现在京味戏不好做？就在这儿。第一，京味戏演员少，咱不说剧本，演员少，北京籍的演员本身就少，然后演的戏的就你说，就咱们小时候都知道嘛，一说话，哎呦，北城的，哎呦，你南城的，对吧？这一听就能听出来，现在都混着。
现在能听出来，一听哟，东北的。
东北的，
对，就这个，你看哈，人艺第一代的这些演员哈，有很多，你看籍贯，你比如林兰昆什么福建，但是我一看他出生地就延庆，然后在北京哪个学校，就是真的是北京人。
对，二位兄，我们原来
是
自己招，所以我们叫大班学员、小班学员，他们都是自己招。
对，
我们从来都是团带班。
对，
但现在后来呢，就是包括像。宋丹丹老师他们那个班，后来像吴刚月，
宋丹丹是八几，
他是八一年那个班，后来是83还是85年，就是吴刚月亲的那个班，
啊就是、那个吴虎啊，仁义吴虎，那是85，
那都是我们自己招的，
自己
招的，他们没有学历，他们的学历就是中专，
对，
所以我们这次招都是，比如说是应届毕业生和到最高的到40岁，他有这样一个限制，然后到这个班来，
这个是这个。北京话的味儿啊，它真不是说，你要学那个腔调儿音什么
的
就有，
是的，
因为它我觉得还包括一些肢体动作啊，说话的口吻，啊，说话那劲儿， 那个范儿，
而且他那个性格里，他
骨子里，对
对，
就是他性格里的那个东西，
嗯，
对，
而且语言是有进化的。你比如说这50年代的北京，他们说话，包括大院，就之前他们老说那大院大院，然后包括经历文革一代吧，咱们上一代算文革一代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经历的改革开放也好，经历个89也好，这一代人跟他们说话是不太一样的。
对，
有进步，有进步在哪儿？比如我们比的更北京人说话，其实本身就比较简单，麻将啊，就他老是这么简单的嘛，对吧？但是你看他们那时候说话，说实话，他们管交女朋友叫拍婆子，这是我们当年特鄙视的。什么拍婆多难听啊！我们叫什么？你叫秀蜜是吧？秀蜜，你听，这就是进化了，
进化吧。
但是你看现在就不这么说了。然后包括秀蜜完了，细果什么这种摇滚进去，都它都是一个
坚果、尖孙，
哎，对，尖孙。
你这些词儿其实带点原来老的这个京剧的，
哎，对，
梨园行的
对
说法，
哎，哎，所以它都给杂糅在一起。所以你北京里头的这个，你看他们像唐烨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学生，他们其实有都听不懂的，
对，
他们就不知道这个，但
是是就是不只是地域，
对，
还有圈层的问题，
对，
是
啊，就坏孩子
对
说的这话，
对，
跟好孩子说的话，
对，
中间是有隔阂的。
而且说实话，我们那时候是含蓄的，我们家长教育咱们都是含蓄的。
这个，
北京邻居啊，我们那个弄那个戏，我们那个主演小孩儿，他是北京孩子，
嗯，
啊，他也是学表演的，
九零后。
后来我让他。我说他不是有一个叫房管所修房吗？他就骂房管所那个人，说房管所那帮傻波一，他自己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哎，说那个哥，你们原来是这么说话？我说都是这么说话。我们不能直接带那字儿，带那字儿打街上，连我们自己都鄙视，太脏了。这人说话，男生说话都不好意思，更别提女生了。我觉得这个语言啊，就为什么要做这话剧？90年代，尤其如果不把那个语言突出了，有可能再过10年那都淡忘了。所以你现在看茶馆为什么就跟活爆剧似的？他把那个年代，就是满清。这个国民党，然后建国前那么那就整个都给呈现在舞台上了。
对，
我觉得还是有，你相当于
像化石一样，
都有文物价值的感觉。
是的，
那90年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现在感觉就一下子全都给抵挡而尽了，什么都没了。就我那个美好的一些记忆，加上这个，当然你这都受影响。
对，
因为这北京太包容了，他不像上海人，上海话人直接一个给你箍住了，你想进这上海得先会上海话，你不会上海话就相当于。
但是现在说也不行了，
也不行了，
就大量的在上海的外地来的已经把上海话第一冲淡了很多，第二很多人不说了嘛，
改说英语了。
当然，对，讲究的直接说英语了，这跟咱们这么多年推广北京话普通话有关吧？
对，但
是
普通话真的不是北京话，
是的，
对，
是的，
其实就是北京话只是一个表象，
普通话应该是滦县的话哈，河北滦县，
它里面还有很多内涵的东西，其实是京味文化。
但是这个咱们仁义的演员就是说京味儿，你看他这个京味儿的戏他没问题，但是呢做别的戏甚至这个原版的国外的剧，他马上这个倒口哈，他就换过来了，他并不是说所有
的
戏都是带有那个北京腔或者怎么样。你看你比如你说宋丹丹哈，你是宋丹丹，你们一个院儿小时候，对吧？
市委宿舍
是吧？
苏州胡同，
是吧？
那时候我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宋丹丹那时候在我们院叫黄毛嘛，就是他在125中嘛。那时候小时候放学回来都说，因为我们小学我们那个院里啊，门洞经常冬天不是说经常啊，有的时候突然一门洞带俩孩子，一门洞带俩孩子，突然学生，
对，
一问我以为要打架呢，是干嘛呢？都等宋丹丹呢。啊，所以那个
小时候就漂亮，
小时候漂亮就是特有名儿，
果
啊，对，是这个，然后那时候就等于人家就
坚果
啊，对，就是，没想到就是哎，他就那时候就有文艺天长，
你说
天才，
你说他演，你比如说咱们看那个《我爱我家》，那个北京话哈，麻雀啊什么的就特正，但是他还演了很多，是不是《上帝宠儿》是他演
的？是
的，对吧？
是的，
那里边带有点洋气的
芭芭拉少校，
对呀，芭芭拉少校等等，完全的就变了。
我跟你说，你们二位，这是文化的问题。
对
啊，老宋他们家是有文化的，
是
啊，而且我觉得是，就是我们那个院儿啊，就是他是有家传的。
对
啊，宣传部吧，我记得我没错，
他们家
啊，好像是他是喜欢这个，至少他是。看书啊，它是有这个氛围的，
对，
所以有文化的。
哎，这个是不
是
也有？对，是不是也有？咱们仁义这是老牌的，是吧？这个国家的这个殿堂级的。但是呢，刚才也说到，其实由于话剧过去这些年的繁荣，大量的独立的这个话剧剧社呀、制作公司都在出来，是不是他们这也在抢人才？ 就是说好多也是年轻的出来的，也是有流向的变化了。
因为演员好像我是觉得被影视冲击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这几年有很多年轻演员辞职，对吧？
就最近是不是有一个蓝盈盈是吧？
蓝盈盈，
这是挺那
个
热搜的，
对对对
啊，宋轶没辞职吧？
反正也走了。
蓝盈盈是找了他辅导，
情况不同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我们剧院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经典剧目，你像茶馆，现在我们已经是第二代茶馆了，那么就面临着是不是会有第三代出现。不是说会不会，是一定会，只不过是什么时候会，
对，
怎么会。你看我们去年是雷雨全部换新人，换一半，今年全部换新人，无论好坏总有人接，接下来他们就会通过时间去磨合。但那天大就是因为我是就是我们现在艺委会最年轻的成员，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让年轻人怎么接这些经典剧目。我是觉得经典剧目剧场艺术就是要面对面，不能线上，不能看光盘，不能
云，
是的，
什么都云不行，
云只能是推广的形式，但真正的你要看剧场艺术还得来。甚至你观众可能不看了，拿起手机了，台上演员都看得见，他都会受影响，你观众的一个反应，哎，他会越演越来劲儿。这种东西是可能普哥说了，人与人这种真的交流以后可能会是最值钱的东西，
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让年轻人怎么接，现在很是问题。比如说当年童超老师是我们剧院当年第一代庞太监，他在我们剧院的地位超过于世智老师。
为什么呢？
反正就说你要说，
反正那他庞太监演的确实好。
是的，天野老师那天很、
强调
一块中午坐下吃饭，他很谦虚的说，他说如果说建院以来就所有的老艺术家排名的话，我进不了前二十。这是老爷子自个儿说的。就包括你要像童超老师，包括像吕琦老师，像刁光潭老师，
对对对。
朱琳老师，包括舒秀文老师等等。朱旭老师因为他年纪在天野老师之后嘛，就是很多这么一大批老师才造就了茶馆。当年童超老师他就为了演这太监，他跟六个太监进行交流，去找人家聊天，请人家吃饭。我们现在能见着太监吗？
没有。哎，那一代蓝天野老师那一代是不是就剩这个还有吗？
蓝天野老师他是身体最好的，
对，
他现在你看还在导戏，还在演出，
是还老出来。
像郑荣老师
啊，郑荣老师，
但是他现在不怎么出来了，还有可能对，还有一些老师呢，都可能比如在养老院呀，或者像吕琦老师也在家呀。
吕琦老师好像跟于世之差不多年龄吧，他好像也是非岁数很大的，
他。
差不多，
反正对，反正他们每一说起来，对，然后就说起来说，
啊，
吕琦老师怎么棒，怎么怎么棒。
对对对，吕琦老师没在茶馆里哈，一直就他是
没有，
他没参演，他没参演，对。但是我看过他以前的《
上帝的宠儿》，他演撒贝宁，
对，他也好像我也老感觉他另外一个路数，
是的，
他也那么，我甚至还看过以前他演什么《伊索寓言》，
是的，
他是另外一个范儿，
对，像吕琦老师演的伊索，包括方官德老师演的伊索，
对，
说两个人都是伊索，但完全不一样，
是的，另外一个范儿，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真的是对人艺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说你们就不能改，你们就得演那个老版的，我们看的就是传统，以后看不见了，你们也改了，都穿着牛仔裤演，谁受得了啊？
好像
说这就不是人艺了。
孟京辉有一版是不是？
对，
在吴镇演的，
解构了
嘛
茶馆，
对。
然后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啊，你们人艺演了六十年了，快，你们就不会变呀？你们就整天吃老本啊，所以我们自己其实也很困惑。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明年就是今年吧，原则上不是新剧场，我们又出来两个新剧场，
再往里边是吧？
对，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这方面的拓展。以前呢，我们比如说实验性的戏只是拿小剧场呀，或者一些不是经典剧目下手，现在我们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北京人， 据我所知是李六一老师有一个北京人，是相对实验性的，但是好像今年蓝田野老师要推出北京人。
哇，蓝田野老师导戏、
啊、是的，他现在还在导。
八十几岁，
92了吧？
哎呦，真厉害，真比不了。这、首先咱们体力一般都比不了。
是的，然后我们可能还要推出《雷雨》，《雷雨》有所谓的经典版，就是我们可能传承下来的版本。然后濮存昕老师邀请我和他一起导一个实验版。
哦，
可能今年要再是我们新落成的，
你们联合导演
曹禺，对，曹禺剧场，
啊，叫曹禺剧场新落成。
嗯，说其实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也挺创新的。99年我们建组，林兆华老师就林版茶馆曾经也有过，
对对对，
结果一演出就遭到了观众和专家的这个一通批啊，
对，
嗯，最后又回到了胶板上。
对，哎，是不是好像大导这几年没怎么在咱们仁义导戏吧？
比较少了，
是吧？
大导好像身体不是很好。
哦，哦，对对对，包括他自己搞了一个邀请展，那个邀请那个，
对，但是也好像在，比如说在天津，后来反正满世界的。
对，那这些调整跟变化其实是不是也是很大的目的在于吸引新的观众啊？
是的，
是吧？所以我在网上看现在的，就是有人在分析话剧市场的主流观众什么样的。首先一个发现就是三七开，女的多，女的多，七是女。然后呢，他们就咱们现在不所谓老有叫就客户画像嘛，就大概描述有几个要素，最后构成一个什么是你的主要的消费群用户或者观众。他们做了一个什么用户画像，这句话描述特有意思，说现在典型的一个话剧观众是什么人呢？是一个研究生毕业5年，在大型国企做财务工作的，住在北京或上海的未婚女青年。
说的真没错。
你看他分析，我告诉你为什么哈，他分析特有道理。首先啊，研究生毕业5年，这人文化程度不用说了，对吧？有欣赏品味，有审美。然后呢，为什么大型国企的工作稳定，
对，
上下班时间相对固定。第二，为什么是什么啊？财务部也是说，就是相对来说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跑销售啊、跑市场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工作的节奏相对比较啊有这个规律性的工作。然后呢，大部分是说家就是北京、上海的，没有买房压力，
对，
家里有房，对吧？这就解决大事了。然后呢，未婚，为什么呢？一结婚一带孩子，这不就那什么了嘛？没这时间了。然后女青年。女的，所以一个在研究生毕业5年，大型国企做财务工作的，家就是北京、上海的未婚女青年，是我们现在标准的话剧观众的所谓话剧观众画像。
对，
对，
特别准确，
是吧？
人家这是买购票的，
是的，
对，就自己买票，
自己买票，这是非常，
就我们有那样的观众，就是比如他喜欢一个演员，比如说喜欢龚丽君老师的，喜欢普哥的
杨麻将啊，
对，杨麻将李白他追啊，我们去喀山演出，
喀山国外吧，是哪个
追着去，俄罗斯那边，
俄罗斯的俄罗斯喀山，
然后
跑到那儿去了，
他跟着去，我们巡演比如上海啊、杭州啊，人家跟着去，人家说了，我把假期都按照你们的日程排的，然后他比如说我们演10场演20场，他场场来，而且那座都固定的。
这人非贵即富啊。
没有，就像您说的，真的是未婚，
啊，
然后在一个那种可能是不是国企我不知道，
学历肯定高，
但是，哎，对，但肯定是那种相对比如收入中上吧，
中上，
对，然后未婚，
啊，稳定，关键收入
稳
定很重要，
对，
生活稳定很重要。
你看原来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体呢？你看首都剧场的位置，首先一个很就是很普遍啊，首都剧场东城的这几个学校二中史家的老师，尤其是语文历史老师特别喜欢看他们的戏，
对
对
对，
然后呢协和医院，
哦，
大夫，
对，
专家喜欢，
对，
再往那边呢，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编辑，
哎呀，
这都是他们的戏迷，
对，
所以
说对面社科院、考古所、
这都是，就这一片很聚集。
原来那边美术馆附近还有美院附中啊，
对
吧？
对对，
所以它是一个文化气息，和它所针对的这个咱们话剧的观众正好就周围出没的，
对
对，所以原来东城说要打造戏剧东城嘛，
对，
四戏剧。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本期节目的上集。
那么本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播一段茶馆的录音剪辑。这段呢是1979年北京人艺原班人马上演的茶馆的第一幕。大概的剧情呢，就是在这个茶馆里面，人贩子要把农村的一个丫头卖给宫中的大总管庞太监，就引起了旁边这个茶客的这个侧目。这个时候呢，宫里的两个灰大褂，实际上就是当年的便衣嘛，就是因为一个茶客常四爷发表的反动言论，常四爷中间聊天的时候说了一个大清国要完，这个两个灰大褂两个便衣就要抓捕他，然后抓捕过程中呢，当然就产生了冲突，同时呢也牵连到了跟常四爷一块儿喝茶的一个没落的八旗子弟松二爷，牵连到他了。大概是这么一段剧情。那么这一段里面出场的演员包括于世之演掌柜的，郑荣蓝天野，然后演庞太监的是童超，刚才节目中提到的。另外呢刘麻子英若成扮演的，然后这个没落的八旗子弟小人物这个松二爷黄宗洛演的，另外两位灰大褂李大千林连坤，刚才节目中提到，到在92年的时候呢，李大千老师已经那个岁数很大，身体都不行了，仍然演了绝版的这个最后一次原班人马的茶馆。另外还有一些小的角色，包括李翔扮演的这个跑堂的李翔呢，是骆驼祥子里面扮演的这个祥子。另外呢，唐铁嘴是张彤扮演的，张彤呢是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演老刘的。另外呢，这次我第一次注意到在庞太监旁边的这个侍女是吕中老师扮演的。吕中呢就是在最近这些年的很多的影视剧里面扮演老太太，我记得在电视剧一个剧里面还扮演过慈禧。总之吧，真的是群星璀璨，一时无两的角色阵容，特别的过瘾。那这一段很多台词呢也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好，大家欣赏完这段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节目的下集。
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乡下丫头模样可尊，带进城来由您亲手一条理，不出3月您再看，准保是又规矩又体面。
别忙我，我还要看人呢。
我跟您这么说吧，给您办这点事儿比给我亲爸爸办事儿都得客气，意思也不错。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呢？
那还不得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大发。
这总管，
你放心，唐铁嘴，没人抓你，那臭样子。
总管，您要是再赏给我几个烟套，那我可就更有出息了，不是？
起边上。别蹬鼻上脸。
四爷，天路早了，咱们也该活动着了。
是，走吧。李三，来坐下。
你看这屁股啊，人呢？
你
妈
还坐啊？
等等。
好。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在大清国，我怕他完了。
哦，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哥们儿，你们俩见天跟这喝茶，王掌柜知道我地道的老好人。
我，你听见了没有？
有话好说的，二位请坐。
你不说，我连你也锁了狗。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什么？
我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呀，这走，
上哪儿啊？
事情也得交代明白了。
怎么？你还想聚首吗？我这可带着王法呢。
告诉你们，我可是齐人。
齐人，齐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
绳索，跑不了。
我让你也跑不了。
你
走，你也跟着走吧。到堂上
说话，
没有什么事情，走。